他们在讨论的事情是松果研究所网站的事情啊。你们有看过松果研究所网站吗？没有。松果研究所网站没看过。哎，没看过就跑来上我的课。啊？对对对，打那个就可以看得到了啊，就没看过，没上。松果，就是这本书的那个松果，然后加上研究所。这样就可以，就有网站叫松果研究所网站，里面就是有像活水蚕的资料啊，还有一些科文啊，都可以让你们下载，它完全可以下载。然后包括我寄给你们的 email，它都是一定要先发布在那里，你们才会收到 email，就是差不到两三分钟啊，但是就全部都是以它为第一发布窗口，然后第二就是大家的 email 这样子。那因为你不太可能，里面那它里网页有几百页嘛。你不太可能每页都去找新资料啊，所以就会发 email。就算是我那时候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对我的期望啊，对我的期待啊，就是你们想要问什么问题，然后我都可以回答。而且呢，你们最好就是我能够把答案就送到你家，然后呢，你们新资料你们也不用找，我就会把它寄到你家。然后你们对我的期望就是24小时全年无休，这些出家众不是吗？出家众好像是24小时全年无休，你们有看过哪个出家众他晚上休息换衣服的下班了？没有吧？真的是24小时全年无休，而且还有没有退休制度？没有，对对对呀、啊。所以我说很多事情，当你当头剃的时候，就要觉悟了，就要认清楚了。就24小时全年无休，所以他说开始的时候。班长那时候是他们都很辛苦，要上去找资料，大家去看。后来呢，就发现大家在找资料蛮累的，因为那个网站它上面就有6个大项，每个下面还有6个小项的、5个小项的、8个小项，有的是十几个小项。那每个小项里面还有几十篇文章，这找起来很累，对对，要找新的。后来就服务到家，我秉持服务业的原则就。寄到你家 email，只要你寄给我，你做第一次的动作就你有抠吧，我就会有印，这样子就会寄过去。所以出家众就是24小时全年无休。我这样说，我给你压力，没有，他已经觉悟了。好，那现在看同门子观，我本来也很怀疑，为什么出家众没办法退休？后来开始发现不能退休，他是不能退休的。所以有些东西，有些行业，它有它的特殊性跟它的为难性。就像我们还不像神父可以换掉衣服嘞。你们知道他们是可以换衣服的，有便装跟神父装，你们知道吧？他们不知道。哦，我念天主教学校的，我在天主教学校念的。6年，那我的老师，语言的，然后教科技的，全部都是神父或修女比较多，他们都是双博士、三博士以上，都是 PhD 的以上，都很学问都很好。所以说，我们是佛教界这几年比较有高学历的，可是他们的那种高学历，不但是光是他的。一般的四学的学历，他们还有很高他们神学的背景修养，就等于是，我们通常我们的高学历会偏向于比方说四学的那个 background 而已，并没有真正很扎实的那个佛学的这个，就等于说要上辩论的时候，可能两边比起来都是博士，可是那个背后的底子，对自己的这个底子会有比较吃力。那我遇到那些老师啊，我会后来被他们感动很多，他们有的3个博士。神学就已经非常的厉害，还有那个什么像，他们可以同时拿哲学跟数学，就是哲学跟数学。那他们说在国外，哲学跟数学事实上是可以同时拿，是非常的简单，它并没有那么大的隔别性的。所以他们就都有3个博士啊，2个博士的啊，一堆。然后他们德文很好，然后英文也很好，跟你还可以偶尔讲几句中文。那我们上他们的课就是原文书啊，就是以外文为主。那在那个环境下面，会知道什么是一个宗教师的一个本分。 然后那个修女对我们就是常常就会讲，你期待的是什么？你这辈子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你生命的价值是什么？然后讲一讲，我同学大一就一个去出家了，不是做修女，就大一就去出家了。然后呢，他还是继续念书，就是跟我们一块念，就是还没有都没时间去受戒，就跟我们一块念书，念到大四他受戒。他现在是在那个地脚法师那边，几乎就是他们的一般的事务，当家比较忙嘛，那当家旁边那一个就是他，哎。就他们编那些报章啊什么的啊，那个他在编的啊，就有大学同学啊，然后呢，这些都这样的情况下，你会看到他们那种顶尖的宗教师，我会看，我觉得这我是那个顶尖，就是他们的，而且我们是直接立，我们学校里面的旁边就有一个研修院，就等于是他们要派来那里类似闭关的啊，或者进修的，然后在那里读经的、拜经的，他们也有那个拜那个仪式，也有冥想仪式。你会看到他们那种为一个事业奉献，然后那种深深的感动，尤其是那个十几岁啊到二十几岁，那是在你在决定人生方向的时候，很有那种热忱，你完全被他们感动啊。然后就想说，那我要找一个行业，也是要我一辈子愿意投入的，我就出家了。但是也就希望能够。做一个也会让就是像他们那样子感动一个人的宗教师，你会也期许不要太离谱嘛，虽然不同宗教，可是会引以为警惕。真的每一个宗教它有它的一个特殊性跟殊胜性，那当中有一些很特别的人，很顶尖的人，他会让我们终身受益和感动，而且那是不分宗教的那种人性的特别和他对于追求真善美的坚持。好，现在来介绍最最最基础的一部止观，同门止观。介绍完以后就发现，原来它也很难，而且做到的几乎也不多。他介绍是姿势的问题啊，比较多姿势的问题，上坐下坐啊，还有你在休息止观周围环境的注意事项这一些的。然后后面这个三根发相模式啊，并没有那么的复杂啦，并没有太复杂。都没有读过小止观的举手，不多。好，所以我今天的话剩下时间就30来分，问一下一定要9点准时下课的没有嘛，对不对？可以多一点点时间，对不对？好，不会太多，因为我要回中南部，不会太多，不会上到12点。那今天就把同盟止观上完以后，我用活水禅讲禅坐姿势，下个星期一气呵成把四禅波罗蜜讲完，因为我看这样的话四禅波罗蜜没读过的大概会更多，举手，对，就更多。所以说我们就今天只上两部，下星期上四禅波罗蜜，它很大部，他们上了9个月，他们上了9个月，2个小时2个小时，上9个月上完，而且中间还有一次是上8个小时的，就是上整天课的，才把那个观念打通。所以我们下星期就是2个小时上四禅波罗蜜，很快，这叫做精英班。今天就上这一步跟那个活水禅的那个打坐，用图解，它的图解事实上就是小止观，它只是把它变成图，它在讲的概念也就是小止观。好。它前面呢有聚五缘，第一它有分10个，这10个呢就是聚五缘开始的。五缘的话是说持戒要清净，那这持戒清净呢可以分类别，各位不要认为它是标准非常的高或很不可及，它并没有这样。它讲的是上最重要就是要知道自己做的是对还是错，那错的方向呢就把它朝向正的方面做改善，就在这个概念上面而已。那如果有错的话，什么要做再忏悔呢？就是不要再去犯。那忏悔当中刚开始还没有理观的时候，就是我们从事项上知道错了不要再犯，那慢慢的因为要修的时候有禅坐的时候，他就需要做一些比较重的罪，哪些是重的罪？很难以就是去做消弭的忤逆罪呀、啊，或者根深蒂固难以除的，那就必须要观实相，借由观实相来消除，这样有比较好。然后再来，这是一个持戒。那再来衣食具足，就是说，如果有的一句话叫做"法轮未转，食人先转"，对啊。 那在衣食具足的环境下修起来啊，本身会心无旁骛啦。那功力高的可能说没关系啊，有的吃没得吃他都一样安心。那是现在还没有遇到的情况下，通常衣食会让一个人生很大的烦恼。那如果衣食具足的情况，还有人帮你送食，帮你料理好，他是讲到有谭月送食，就是有外户的人帮你照顾饮食。如果今天各位是自己在禅修的时候，不是光自己哈，假设今天是十个人在禅修，这十个人还要去料理饮食的时候，你猜他打坐的时间会减掉多少？一半以上，一定会一半以上。他要去张罗这些食物，要从没有，比方说他要去买，要去张罗，还要进来，还要洗，还要切，还要煮，还要分，还要吃，到还要自己收，这用掉一半的时间。那今天如果衣食具足的情况下，是有谭月送食，或他起食可以得，或他能够吃山中的蔬果，比方说他是在深山里面属于那种三人级的，他就可以自己摘果实吃饱的啊，随手可得的这样子吃饱的，那这些都可以，都算是衣食具足。所以他没有说你还要去煮哦，没有这样子的。这也是说必须要有外护，就是外在的人做一个护我们的修行外护。这是只要入关啊，那如果各位在家里的话，就基本上就是可能在修行的路上，如果还要为衣食烦恼，可能障碍就会比较多。那上班算不算？不算啦，上班还蛮正常的啦。那如果你假日要打坐，你大概也可以先前两天把便当多买两个冰在冰箱微波一下就可以了，这样也还好，不会太怪。就是说当你要修的时候，你尽可能把那一天的生活单纯化，很像是他们有那种叫做清真回教，那叫什么斋戒日，斋戒日很像，就你不要出门啊，尽可能的简单化这样子。那闲居静处的时候，你要找一个僻静的地方，习诸元武，就是这一要看的书，要学的方法之前都学好。这一天呢，连看书啊，除非是专修三昧，是属于要看书那种三昧，要不然这一天你在想说，这个方法我先边看边修边修，那个就不算是你要真的正修止观了，那个算是你在练习。他现在讲的是已经开始正修的状态，所以说他里面会有一个习诸元武，包括听学读诵都要停下来，就全心全意在上面。那听学读诵他认为是前边的工作，前置作业，所以他这边会把它列为是要连这个都要停掉，更不用说还去突然想到啊，我已经很重要的事情我忘记去处理，就下座。在以前在西藏有个故事，是他们是喇嘛，是父亲，他们是可以有小孩的嘛，那他们那个就父子在打坐，然后他老妈妈去外面的时候就在烧水，就烧一烧那个水就滚了，滚了以后呢，他儿子就想下去关火，他老爸就跟他说，这个火不关你的事，就是意思是他现在的动作就是打坐这件事，结果那个火就把房子烧了。我当然是希望你们千万不要做这种傻事，要打坐之前最好把东西都，就是你一定要闲居静处，衣食具足，不能在那种有闲杂人等的地方，太危险了。这同时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就是原来打坐是大家都认为只要管这件事情，第二个含义是在之前要把一些杂事都弄好，插头检查一下，不要到时候有时候可能认为今天坐不久，但是一上座有时候时间在过，没有察觉到，对周围的时候敏锐度会降低哦，还是要留意一下。再一个是尽善之事，就是最好有除了有外护以外，中间还有像你们都有总护法师嘛，或者就旁边有一些可以亲近的教授善知识，以免我们如果有遇到问题可以请教他们。再来喝五欲，就是说要对于色身香味触啊这些部分呢，我们都要杜绝掉，要知道它能够令我们生贪婪爱执，会绑缚我们。那以前我就问了一个故事，就是那时候是去带那个，你们知道有一个法师，他在电台讲经也很有名，仁当法师讲小止观，我刚好去带他的课嘛，临时去带几次，因为小云法师往生，然后去带课。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学员交报告，很可爱，他就讲说，就是你喝五欲，应该是问题是出在五欲还是出在自己？你们都觉得是自己吗？是吗？然后请问一下，那如果有人呢、啊，他娶了一个就是有一个外遇的对象了以后， 那他外遇对象当然是他主动的，可是然后最后也成为事实，有了一个外遇对象。这时候他的原配就出来问啦，他开始骂那个外遇的对象。那这时候你会觉得问题是出在他的配偶，还是出在那个外遇的对象？来，答案是什么？对嘛，配偶至少知道自己是有家室的嘛。然后那个外遇的对象也有错，对不对？如果他是主动的，问题是说，今天如果这个自己是自己的一个角色来看的话，他一直只骂外遇的对象，这时候就有点，就变成是骂错对象的感觉，会觉得骂错对。然后他讲完这个故事以后，他就讲那个，就是他就讲了，所以说对象是在五成，不是在五成生育。然后我就说。你再讲一次，再讲一次，对象是在谁？五成生育嘛，不是在五成有错，也不是在五育，就等于说今天那个什么，你能够对静而不动心，还是对静动心？问题是出在自己的问题上面。对啊，他居然举那个例子，举完以后告诉我问题是在五成的时候，我真的啊，是吗？那个时候其实印象很深刻，他那个。举例举得好，因为就是举外遇的那种，很切实际。那个学生举例举得很好，可是背后问题，因为他是男众，他最后就说答案是外遇。我真的你要他什么？以为自己听错，请他再说一次。那个前面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五欲，他所对的是色身香味触。事实上，他所色的话是对哪一根？言身而身，那所以说一根跑到气五盖，一根在气五盖，气五盖它就贪欲盖、嗔恚盖、睡眠盖、吊盖、一盖啊。那这个五盖的呢，处理哪算是比较粗的部分？它处理的是粗的贪欲、粗的这一些。那他说，如果呢，你能够呵五欲，就是外五尘。这是外，对不对？属于对外的、外面的。那个五盖呢，是内一根，也就是内法的部分。所以说内跟外都做了一个基本的处理。那处理好以后，他要再往内外都协调好、处理好以后，再往内面处理更深层自己的这个身的部分哦，处理到身的部分哦，就是调饮食。上次请各位看的《七字经》看了没？是你们这个班吗？是吗？七支金、支节、支节、支食、支饮食那些都要支啊，还要支众之人啊，自知，对不对？然后呢，调饮食就是你要知道自己饱，而且要知道什么东西是浑浊的，什么东西吃了自己会胀气。那什么样的饮食吃的反应是如何？要自知，要知道。然后调睡眠呢，就是要适时。他说有的就是说睡眠啊。像有一个故事，就说他练天眼通的是谁？天眼通不是目犍连，天眼通阿那律，目犍连神通第一，对不对？哦，天眼通是阿那律尊者啊。他为什么会变成天眼通？他之前是瞎子啊。他瞎子之前就是因为听经的时候打瞌睡啊，把眼睛闭起来啦。然后后来他就想说，那我就不要睡啦。然后就有佛陀跟他讲说，眼，哎呦，这句话要打的。眼以眠为实啊，事实上不是光眼以眠为实，在睡眠上面有很多眼以眠为实啊，就是说睡觉事实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啊，不能够偏废，也不能够全废，也不能够太爱睡。所以你看前面这边要你问我们气睡眠盖，那是不是叫我们全部都不要睡？不是，是要让我们睡得神清气白。睡得神清，对不起，神清气白，要睡得好，品质要好，而且效果要好，而且呢，不要睡到太多，因为睡眠太多又容易昏沉，所以它这里面就会告诉我们要调睡眠，可是要让你气睡眠盖，就代表要取中庸之道，自己要慢慢的调整，然后知道怎么睡比较好。那再来调三四啊，这三四呢是哪三四？你看到饮食、睡眠后，再就调身、调息、调心，就是调身、息、心三件事。这三件事这个部分呢，就是禅坐的顺序。 就是调三件事，就当你要上座的时候要先从身，就是调整姿势，然后吐气，然后收摄心，这是上座的顺序。那在打坐的历程当中，就是三个哪一个不舒服，姿势跑掉了就赶紧调姿势，气息不顺赶紧调气息，发现心有妄念赶紧调心，三者呢随哪一个不调就来调整它。那下座有没有顺序？有，下座刚好跟上座的顺序相反，整个相反，刚好直接顺序相反，心本来是最后的，现下座变成最前。所以我们上次有强调，下座第一件事就是放心一缘，就是等一下对心宣告，然后呢最后就是才开始放脚啊，然后按摩这些动作。那这个气息就是在后面放心一缘以后呢，就直接吐息，对不对？想摆脉气息从身而出啊，这个时候让这个息能够调整，让我们的戏法跟外界的出法做一个缓和的动，缓和的一个阶段。好，这个待会再来细讲，待会再来细讲，我们待会看图片，要不然待会看图片哈。再来行无法，这是你要，我们先能够平常就要练习。这个不是说上座之后才正式要上座，或正式今天老师，比方说假设我改天要带你们实修，比方说老师我们今天你开始慢慢讲解没有、哦、我如果要带你的时候我就当作我讲过了，我就直接你来示范错我就直接打下去咯。所以说我实修的时候可能只有十个人会来，对不对？就是我今天讲了就是当成我教了，那回家就是要练习，因为这东西不是我今天讲的，我还要练，因为练的话不可能有时间嘛。这个地方第一个是没时间，第二个是十个月真的有限，就变成是今天讲完回家平常要练这个顺序，练这个顺序要练成熟了以后，一开始的时候就变成是调整修饰修正，这会让最达到最大的效益。因为如果那时候还在一步一步讲解，光把那个顺序记起来两个小时都记不起来，那和就不用达到说还有什么调整的效果，那就等于是回家你们把这录影带啊，这里面有 DVD 嘛，回去把它播照那个电脑看一看啊，看电脑的也有家用的都有啊，你就回去看啊，或者里面还有 MP3 也可以听讲的，就听一听，回去就照那个顺序这样练练练，那就不用我们大家聚在这里用两个小时啊。那两个小时的目的就是要看哪个地方是不对的，才是重点。所以讲完了就当成都 OK 咯。在行无法，这是五方便行，主要在强调心的部分，就是你要有好药愿意去修，有这样的提起这样的心。所以我说我讲过咯，你回家就要练咯，你就说哎好啊好哦，我非常的希望有机会啊，而且我会努力不懈啊，因为这个禅定呢可以让我早发慧成佛啊，一切世间的都比不上禅定的，所以我愿意在每天播出一个小时来修啊，而且我会专心一意的来修，这就够了。我念完了。然后呢之后你再修啦，修了以后就来这边，方法都练完了，我们就来坐中修。坐中修就刚开始初心的时候，刚开始初心的时候比较浮乱嘛，怎么修呢？会介绍，我们以后摩诃止观也会介绍。那如果心浮沉的时候你要怎么修？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现在你觉得哪个方法适用就用哪个方法，随便你的意思，就这个意思，你看哪一个方法。那这当中你看从初心到浮沉到你应用可以自由应用以后，他就告诉你说，这时候你就代表你对心相的觉察怎样比较敏锐的，就对治定中细心来修止观，要处理这个细心的部分了。那这细心的部分处理好以后，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了要让我们的定慧均衡，开始让这个定跟慧同时均衡，就等于是能够在禅定的历程同时提高禅定，同时能够以慧观察做到上次介绍的观察自在。上次有没有介绍五自在？还我了吗？没有齁，还在齁。五自在就是一个圆圈，然后有入定，然后有出入定自在、住定自在、出定自在、观察自在啊。怎么有齁？嗯。然后这是在坐中修，等于是专修的情况，就是你在第一个定点。那另外一个句话，挑财运随无事禅啊。那我就当时讲了说，有一个人啊，他证了三禅以后，他现在从下了禅坐的蒲团，他跑去挑柴，跑去扫地，跑去煮饭，他有退定吗？没有嘛。那时候他没有退定，他在哪里修？力缘对境修。力缘对境修，那力缘的意思就是在生活当中修，对境呢就是在六根对六尘的时候在修，等于说日常当中 不论他的行住坐卧与默，就是行住坐卧说话默闭嘴，行住坐卧与默六坐，然后呢在六根对六尘，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对上色声香味触法。所以呢行住坐卧与默色声香味触法行，然后呢还有呢眼耳鼻舌身意随时随地都在修，就是力缘对境修，随时随地都用得上力。所以不论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听课都在用功，有没有？有齁，嗯，都点头，好好加油。来，再来就是谈善根发相跟觉察模式跟自病。善根发相呢，就是说各位如果在修的时候，外善根发相一般比较还好，就是一些杂的事情。比较大家会好奇的是内善根，是心的问题。那有的就像习造善根发相、不净观善根发相、慈心观发相，还有因缘观发相、念佛观发相，这是五庭心观嘛？就从五庭心观，那五庭心观它都有发相，那就告诉你说，那这些发相呢，有的就是说你会看到很多的现象啊，比方说有见佛啊，还有什么见到有人布施啊，然后有的不会是这样子，这是属于报应的，有的是。平常以前不打坐都还好，为什么我今天开始练了以后呢，我忽然就有个念头，就是想要去找个法师供养一下，或者我今天就是忽然就是跟自己讲说，我看到这个书啊真的是太好了，我一定要去佛教基金会呢，我填个护持经书印这样子。这是属于什么发相？习因发相，就是有这样的欲念念头，你没有见什么相，只是有这样的一个冲动会一直发起来。那这发的这是善发相，有没有恶发相？有啊，就是忽然就是追忆到以前的事情，我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就是很生气，一直想跟找人吵架。一定要觉察这些发相呢，都未必是好的或坏的，你看到是善根发相也未必是好的，有的因此倾家荡产，因为拿捏不住了。这我不是讲假的，是拿捏不住。但是一旦发相起来，有时候你那个冲动是拿捏不住的，抓不住的。那很多坏的呢，有时候本来他不知道他错，你有时候跟他吵完，然后这个人忽然改邪归正，可是你也小心，他可能拿刀子回捅，对不对？最重要是说，这个善根发相跟恶根发相，他说啊，你不要太去计较，最重要是要问自己，今天断了几分货。这个发相当中，如果没有名利，也没有慧的开发的时候。这些发相啊，都不要太去执着。像很多人都找我解梦，老师，我那天谈禅坐，我看到什么？我那天又遇到什么？我就说，那请问一下，您今天烦恼断了几啦？顿到几分啦？然后证到哪里啦？这个比较重要。那处理事情上的善巧圆融有没有增加一些？这个比较重要。其他这些发相是说，为什么要知道？知道以后，当它产生在环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放得比较开，放得开。所以说不是说知道这个发相以后一定要把自己把它拿去这一页就要对这一页，一定要把它配对，一定要把今天遇到的情况跟它配对上。他是知道有这样的情况以后，哎，我很像，所以说呢我现在要重点要放在我赶紧在开发我的智慧，而不是把它今天自己发生一个现象就拿去配对，然后在配对当中就起了一堆烦恼，然后旁边的人也会浪费一堆时间，这样了解了吗？所以知道这个东西的目的是在长养你的善根啊，要让你智慧开发啊。好，再来是觉察模式，它这觉察模式的时候有精昧啊，然后你要分别真跟伪，还有魔脑，然后它就教出你除却模式的方法，有各种魔。那这些除却模式的方法呢，这边讲的很少，不够多。我们留待摩诃止观的模式境再来细讲。摩诃止观的模式境是四部止观讲模式境讲最详细的，因为他认为你已经有那个基本能力，已经是修到这个阶段来看这个理，所以他讲的非常详细。那个里面我们来细讲。那这个自病呢，有四大五脏啊，那里面也有分怎么样止观来对这一些，还有怎么样用咒来治，还有怎么样来用止观呢，并且修福忏悔治业报病。它有分五脏病，五脏的话，如果是止观的话，叫你观气息，知道你自己气息的长短出入。可是这个前提是很担心，很多人都以为这个方法很好用，可是他前面根本不知道他气息长短是什么回事，就等于是从来没有去观习过，忽然就拿来用，这就会出状况。 因为像有一个叫做六气，六气就是我们有那个修六气，它怎么样治病、治心啊、治肺啊？它里面它有一些诀窍，你舌头怎么放，那个气要怎么发那个音，发出那个音。那它有条件说，某些气它只能够练一次、两次，然后平常有的人就想说拿起来，哎，我真的胸闷就拿起来练。他有告诉你说，有的不能超过两次啊，到六次以上就伤身了，伤身体了。他就会介绍，他这就会以后会介绍这个病治病的部分，在摩诃止观有个叫做病幻境，也会讲得非常的多。这一部止观呢，最特别的部分就是他上座的姿势讲得很细，还有一个他正果的部分，因为正果的部分摩诃止观的后面没有流通嘛，修大感大果的部分没有流通，所以说这一部分算是比较特别的，可以值得参考的。好，正果的部分有方便观跟中道正观，空间假观是属于方便的。那中道正观呢，就是习二边，它是从习二边分别止。那这习二边分别止在这里算是正果，而且属于中道正观。到摩诃止观的时候，他会说这个还要再往上提，这个还算是次第三观，要到后来是一心三观，它这边又被列为是属于基础的部分。嗯，好，这就是同盟止观的大意。那现在来介绍一下那个上座的姿势。上座的姿势就是调身习心的这个步骤。我真的很担心，我答应你们太多东西要给你们，我会不会去漏记？我讲了几样东西要寄给你们。六妙门的科文，对对，好像是网络报有没有？这个也可以 po 上去给你们。我讲了几样，一样而已嘛，吼。先确认一下，不要下一辈子生利息。我这要确认一下，确定哈，只有一样对不对？还有这是第二样对不对？两样哈，如果有漏，你要提醒我，你不要尴尬，你提醒我会感恩你说，哎，还好你提醒我，没让我下辈子生利息。那这个部分，他说平时的话呢，不论是在行住静止啊，就是你在行住坐卧与默啊，动静，如果出旷的话呢，气息就会出。那气出的话就是什么？心散，难以把它抓好。那在你在做的时候，一定就是心不恬静啊，就是会散乱啊，没办法非常享受到清安。所以心虽在定外呢，亦需用意啊，逆作方便呢、啊。所以如果是坐禅调身的话呢，坐禅调身的话呢，一定他讲说，你到神床，神床是指什么？就是你要上座的地方，以前的人他们是用那个粗的那个，像类似像有点到藤的那种阶段的，比较粗的那个麻绳，很粗。那以前那里我们要有一个那个比较安稳的太师椅啊，并不是这么容易的。以前的出家众，有的要受戒啊，他要准，像现在受戒还会送我们什么席帐啊、送衣服啊，你们一堆居士就会去供养啊。我在戒场里面，我才带一点点钱，我出回来的时候啊，我最后几天一直收到一堆钱，然后都是分下来的，就大概都有每个人都有份。那个钱很多，然后我后来就实在是，因为我自己进去之前我就有想说，就是来到人家那边哦，借人家的地方受了一个戒，然后还吃好好的，被人家什么，好哩叫狗能够喂，杀狗我没敢给塞这，因为我平常在常住，我们都是自己要料理全部的嘛，在那边不用，因为他人太多，所以他就像你们去打坐，他有时候不让你洗衣服，他就会统一集体送洗，就等下去住饭店2个月，吃饭呢连去打菜都不用，你就坐在那里端到你面前，只要比一下就有了，还量都不会太少太多，我就刚刚好比那个，那叫做最专业的，你有吧？你们不觉得吗？你们去饭店他还未必那个你们切东西跟他比，他有时候还切错，但是你在戒场里面你比那个他们的行堂都不会错，因为他们都是知道这是戒场，不敢出错。所以它的量是多少就是多少，你稍微比，然后那些你只要稍微碗一推出去，马上行堂就过来，速度绝对比你们在禅堂都还要快，因为它是戒场，它标准很高，几乎每一排都有人在服务你，所以你碗一推出去，大概你就准备要收回来了，手可以放在那边上等，所以很快。然后呢，所以那样的一个情况下，这样的这个时候就跟自己发愿，就是说所有的供养金全部这样，就投放功德箱啊。就全部要投那功德箱，那个现在受戒是这么好的福利，以前不是，以前古代的时候很多很多大师，你如果读他们的文呐、啊，会赞叹不已啊。 受戒他们要有人推荐，那还要自己背受戒的那个，你要有戒碟，你要准备钱，要付费的。然后呢，你要自己准备三衣一钵。以前买个衣服容易吗？不容易的，还要准备到三衣，那个金额不少。以前金额是不少。那以前的布施又不像台湾，台湾现在是很富裕，就你要他布施，虽然你累积起来积少成多，实际上都很可观。以前的话，当大家都是自己做自己有的吃嘛，那时候属于金钱交易的，还那个上班的工作那种，所以有现金的流通是比较低，古代是这样，所以一般的家庭里面十之八九就是耕种，然后以物易物，要有现金让他再去买东西会很难。那有准备到三衣一钵，对于一个出家众来讲就是考验的。那金属更贵，还要准备到有席帐，全部都准备好以后，还要有旅费赶去戒场受戒，所以不容易的。那现在的那这个打坐的这个神床啊，就不是像现在说很多地方都有看到太师椅啊，或者就把你们每个人都准备的好好的，没这么舒服的。以前那个神床就是类似就是尽可能节草做出来的，让你们可以在一个平稳的地方打坐，那就是你要先安，让你自己坐在那个一个比较算是不是很稳的地方，能够尽量做到取到一个平衡的平，就是一个底盘要是一个平稳的，这样可以理解。所以他讲神床是因为以前那个年代就是这么不容易，那令他安稳啊。所以说时间久有没有关系？没关系，因为好的基础是成功的一半。那当然以后就要正脚结家范家夫坐啊。好，开始看图片。这个图片是跟智者大师的速度是一样的，那个讲解是一样的。哎，完蛋了，怎么会没有那个图形不见了？从这里开始，前面它是不见了。我再请那个印刷厂再寄过来一份。他说双盘的话呢，还是我们有 PDF 吗？好。就是如果打坐的话，它的一个脊椎的曲线呢，并不是说把这个身体的背后全部贴着墙壁就是最标准的，不是。它事实上是要符合一个人体的一个力学，它有点像是杯子一个接一个。记得这边还是那个道正法师的有一个拜佛与医学吧，它的前面就有介绍脊椎的一个自然曲线的那个图。那个那部分的蛮就是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各位可以参考。那我就这边就不要多讲，就是像是它有一个自然的一个曲线，并不是你特别的贴平黑那个墙壁就是对的，它有点弧度，是有弧形的。那最好的，如果平常坐不顺的人呢，最好他的一个八个字就叫，请你当你的腹部稍微这个地方稍微往前推一点，你的臀部稍微往后提挺一下的时候，打坐到席的时候，你稍微这样子推一下提挺一下，你的姿势十之八九就对了，就是你的这个腰腹的这个地方稍微往前朝前用力一点点，然后你的这个臀的后方啊稍微往上提一下，大概姿势就可以调到一个你忽然觉得你的腰就轻松了，不会酸酸的了。有没有试试看？那个林慧美头太挺了，可能是因为在看那个的关系。哎，好，再来呢，如果坐禅的时候颈子稍微往前倾，就是稍微要有一点点下面，不是真的这样哦。这个地方的话，你鼻子的这个地方和就是这个地这里绝对不会是90度的，绝对不可能。它事实上是有点这个这里不动以后头往后缩，自然然后达到的下倾，不是整个就是这样下面，这样下面的时候你这边就变成重心全部在前段了嘛。当你这里不动后，你的头往后缩的时候，你的中心点会在颈子上面，才不会吃力。我带那个雷射帮你们调，然后每个人就拍照就知道到底差多少了。那个就是完全见真章。那下盘安定就是从你的臀那个尾闾，就是尾椎还有这个膝盖两个点，这三个点啊成为一个平的点，就是三个点要平盘，就是很类似人家武侠小说或以前听过人家三根，他在三根棍子上面就可以打坐，那三个点就是三个点，就是你的尾闾下面，然后呢两个膝盖的这个接触点，这三个点，三个点成为一个平面，就在这个三个点上面。然后重心呢，因为它是在你看它并不是完全很后面，它的整个重心放下来之后是不是刚好平分掉前后， 那如果是双盘的话呢，就是请各位把那个双盘的话，就是看这里，半加。如果是全盘的话，就是把左脚先放在右脚上面。网路上，各位如果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们怎么坐下去？对，右脚略略往后，然后呢，这样子以后重心就平分以后，就把那个牵来静坐以后，手撑下去，臀部下去以后，这只脚就很顺势，就直接到上面来，这只脚再顺势的就直接上来，这样就双盘了，这样了解吗？然后起来之后也是一样，就是这只脚就会直接出去嘛，这脚就后面嘛，后来以后你收回来，这脚就会勾回来，然后呢，吸气，吐气，吸气，吐气。要改，教完哦。你们这个网路有图片啦，我都有吧？我有 po 上去，有啊，对啊，我有 po 啊。就是那个网站，就是因为太多资料要分享，所以我们就干脆就把它架在那边了。那是当时周那个谁，刘金泽先生跟陈玉珍小姐他们去张罗出来的，有啊，有对不对？那你要配合吸气吐气，要配合，这样才不会伤。要配合，然后姿势撑，这样撑起来。今天有时间有限，不是不教你们，你们先看过，下次就穿裤装来练哈。我记得带棍子来。然后如果是单半加负荷，就是我刚才那样子撑下来以后，你就直接把你的左脚拉上来而已嘛，然后就手就合起来这样子。然后髋解衣带呢，周正，不令坐时脱落。一般打坐的时候不会让你穿，你们如果打坐的都一定要穿什么？他叫你穿什么？有弹性的衣服，对吗？宽松的不是有弹性的，为什么？因为呢，宽松的话，你这边如果你坐下去的时候，这里不会卡到衣服，这里也是宽松的，你也不会卡到衣服。但是你今天穿的有弹性的，如果是伸缩牛仔裤。你坐下去这边一定一坨衣服，虽然它很有弹性，可你这个地方所有的关节、所有的地方都会有一坨衣服在。牛仔裤、西装裤会不会有？会。那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你们的腰带，去打坐都穿松紧带的吗？最好就是把松紧带调松一点，或剪几个孔让它松点，然后穿一条绳子。鞋现在外面卖那个鞋带都很长嘛，你就穿一条绳子。尽可能的裤带都是用拉绳子的，因为拉绳子之后你上去以后，你会让它不会掉下来。松紧带当你一坐下去，它会往下滑一点点，可是它会卡在那个地方。那如果你是拉绳子的时候，通常是它也掉不下去，但它就会刚刚好，因为绳子是有硬的嘛。我的裤子都是绳子的，听得到吗？听得到，有人听到，有人没听到。我连这个都是绳子的。这不是松紧带，这是绳子。为什么？因为它如果是松紧带的时候，当我今天如果教你们这样子的话，它这个会往上滑嘛，那它就不会再掉下去。绳子的话，它会往上滑以后，它卡住，当我站起来直接掉下去了，就是绳子跟松紧带的差别。勾扎郎，我勾扎郎嘞，跳啊！松紧带没有，还是很聪明的。所以说宽。衣带啊，这个就交代你们，除了宽衣带以外，它就是衣服不是松，这弹性的是宽松的。后面的三排念一次，宽松的，因为没有念你们会知道以为懂，但是没有印象。刘玉长先生是宽松的，对对对，我他旁边那位王翠玲小姐，你不要再闭眼了。好，我讲笑话，他就会睁开。好，那个手呢，就是左手支右手上，然后你看那个脚也这样子，以后你就把它放在上面。然后呢，但是放在上面是放在脚的上面吗？不是，它是因为你腿都双盘以后，你会放在那个手这个地方会贴在大腿上面，你就会这个地方会很舒服的，那会有一个暖暖的气在那个地方。以后有机会的话，看一下这个图，就是长这样子。它实际上并不是在那个放在那么远的那个脚踝上面，它是因为这个地方会贴到腿的部分嘛，然后所以你就会放起来会很舒服的在那里。然后这个是如果你闲坐的时候可以练的，就是壶坐。壶坐的方式，不好意思，我们再讲一下下就好，把一高一高一回。 壶坐的方式就是，你坐下来之后，就是这个两个地方啊，都要贴到地上，贴到地上，这就叫壶坐就好了。壶坐，壶坐，壶坐，实际上并不会太难。然后呢，重点就是这个脚踝的这个最瘦的地方要对准这一只脚的脚踝最瘦的地方，要在身体的正中线。所以说，你如果很开的壶坐很简单，很窄的壶坐也很简单，真的要对到中线的就未必。然后呢，然后你要练腿功啊，晚上发现老师讲的我都练不起来，改天要考双排怎么办？你就有没有人有毛巾啊？没有，你就那个你家里的毛巾大概是一尺宽嘛，两尺半长，对不对？你就把它折三折或四折，然后就把它这样子轻轻的绕过去以后，直接折进去里面，可以站起来看，我不会介意你们的，就这样子绕一圈，大概一尺，对不对？再绕一圈以后，把它塞在这个地方，上面塞在这个地方，就等于在两个脚的最瘦的地方用毛巾这样绕过去，然后把它塞过去，然后塞好以后呢，你就把你的枕头拿过来放在你腰这个臀部，你要抵住臀部，然后腰躺下去，然后被子盖起来就睡觉，睡到半夜你自然就踢开，因为它很松，你就会踢开，你就练腿功。那记得要盖被子，为什么？因为天气凉啦，记起来了吗？有没有？这就是踝筋，这个东西不是我发明，这古代就有，这叫做辅具踝筋。网络上也有介绍它怎么用，都有哦。我这个都已经介绍完了，就是相见恨晚哈。然后，如果是壶坐的话，刚开始学的人，你可以用一些坐在臀部下面，让你的腰部高过膝盖，你就会觉得比较舒服。就是为什么可以用两个拜垫，一个拜垫。然后，这是一些错误的坐姿。好，我们先上到这里。